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施洗约翰传道，是1到12节；第二部分是耶稣受洗，是13到17节。第一部分讲到施洗约翰传道，第三章1到2节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这里讲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约翰的希伯来文叫 Yohanan， 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有恩典。哈难的意思是有恩典，那又代表这个耶和华，他的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是又，这个是施洗约翰的这个约翰的意思。那么这个施洗呢是什么意思呢？施洗的希伯来文叫 baptistis， 我们今天的英文叫 baptism 或者 baptist 啊，那包括。洗礼中啊，包括这个都是从这里来的。那因为这个施洗这个词呢，取用了这个英文是取用了希腊文的施洗。那么因为这个施洗这个词，它的不同的解释，就造成基督教许多教派的不同的意见。到底是第一个，到底是怎么洗呢？啊，第二个是到底洗几次呢？等等。就会引起各样的争议。那么其实这个洗礼的来源是从希伯来的文化，从圣经的旧约中来的。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词叫做 rahatz 啊 ，rahatz 本身的意思就是这个洗礼啊，它的意思它这是一个动词啊，是洗啊。那么在希伯来文中，这个 hatz 的意思呢，就是用水使人得洁净啊，用水洗使人得洁净，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洗的意思。那么我们要再多一些的解释，到底希伯来文中这个洗礼是什么一回事呢？在旧约的经文中间，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有许多地方讲到水洗，比如说这里讲到设立祭司的时候需要用水洗得洁净，在出埃及记40章12到13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这里就是在设立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为祭司的时候呢，先要用水洗身，然后呢，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当亚伦和他的儿子水洗，然后呢，再穿上特别制定的衣服，叫圣衣，然后呢，又用油膏抹他，倒在他的头上，就使亚伦分别为圣。然后呢，可以做祭司在神面前服侍。那么祭司做的一些服侍呢，包括献祭等等，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能够做的，这是祭司专门的职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祭司他水洗得洁净，然后呢分别为圣之后，才能够服侍神。所以水洗得洁净是设立祭司的第一步。另外一个例子，在旧约中讲到长大麻风得治愈之后要水洗得洁净，在利未记14章第8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7天。这里讲到的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长大麻风的病人呢，他是会 会传染给别人的。那么他需要在以色列人的营外居住，一直到这个大麻风病得治愈，然后经过祭司检查，真正得到治愈之后呢，他呢就应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然后水洗得洁净，然后才能够回到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营中。只是他需要在自己的帐篷中去七天居住七天之后，才能够进入自己的帐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若是不洁净，他需要水洗得洁净之后呢，才能够回到神的百姓之中。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凡到神的百姓中的必须是洁净的。这个是另一个这个水洗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摸到蟑螂漏症的人需要水洗得洁净。列位记15章第7节，那摸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么一个人患了漏症呢，漏症也是会传染的，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摸了他的身体，那么这个人呢就有可能会得着这个漏症不只是这个疾病，而且是身体就他就不洁净了。所以这个人虽然没有漏症，因为他接碰到漏症的人他就不洁净。那这个不洁净呢就一直到晚上，晚上就是日落日落是一天的开始跟结束所以日落的时候当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个他要洗礼洗衣服跟洗水洗之后呢才得洁净。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讲到旧约的洗礼。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1章16节，这里讲到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这里神警告以色列人，要他们这个水洗自洁，除掉他们的恶行，止住作恶。那么这里的水洗不再是身体上的洁净而已，而是呢要除掉恶行，止住作恶。那么神要以色列人停止在罪中而行，而要转向他。所以这里水洗呢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洁净他们的行为，不要再继续行恶。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中这个水洗有许多层面的意思。那以赛亚书这里的水洗跟新约中这个施洗约翰讲的这个水洗是比较接近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水洗的根源是来自于旧约，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就已经是常常有的了。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的洗礼是如何行的呢？除了这个在河里约旦河里受洗之外呢，通常犹太人居住的社区有一个池子右边这张图就画一个池子，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池子，然后呢有个台阶可以下去。这个池子像是一个蓄水池，它叫 Mikva， 它跟蓄水池不一样的是人是可以进去的，所以是一个水洗的池子。那么里面的水呢，它的来源呢必须是活水，就是一个流动的水。如果河水它就是一个活水，雨水从天上降下来的也算是活水，那么井里的水呢就不是活水。所以这个 Mikva， 这是希伯来文，这个里面的水呢必须是活水的不可以把井里的水把它舀出来倒在里头，那是不算的。那犹太人通常会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将雨水蓄在一起，然后呢放到这个 Mikva 里头，可以作为水洗的用。 所以在每一个犹太人的社区都有这样一个 mikvah 水洗的池子。那么，如果考古学家在这个考古中间看到这样一个池子，他们就知道这是犹太人的社区。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个洗礼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呢，当一个外邦人他愿意成为犹太人，他要加入犹太人来遵行神的这个律法和妥拉，然后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跟犹太人住在一起，那么他就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水洗，然后将他的身份从外邦人转为犹太人，所以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并不只是血统上是犹太人，而是在这个宗教上是可以让外邦人成为犹太人的。那么水洗是其中的一步还有其他的步骤，包括割礼，还包括献祭所以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个洗礼有很深的意思我们回到圣经第一章，讲到这个施洗约翰他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然后他的信息是说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天国这里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呢，就是等于神的国啊，天国跟神的国是同样的意思，因为犹太人避免直接讲到神的名所以他就用天来代替，因为犹太人怕这个讲到神的名字会亵渎神，因为在十诫的第三诫不可这个随意使用神的名免得亵渎神，所以他们都讲到用天天，所以天国就等于神的国。那么这个天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一般的学者有两种解释。那么第一种呢是比较属于灵异一些的解释，就是说一个人愿意神在他的身上作王掌权，那么就相当于神的国临到他了。比如说，一个人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那么他呢，就等于让神在他身上做完掌权，神的国就临到这个人，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另外一个解释，神的国是比较字面的解释，就是神的国就是神做王，弥赛亚，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所以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指的是将来耶稣基督他做王的那个国，那因着这个耶稣他来到这个世间，就等于天国的君王已经来到这个世上，那么天国就已经将要来到，所以说天国近了，因为天国的王已经来到了，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比较偏灵异，另外一个比较偏字面。那么这两个解释呢，可以让我们了解，就是说，在一些神学的这个问题上，是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很难判断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所以让大家自己做选择。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施洗约翰所说的就是叫做悔改。天国近了，我们当怎么办呢？就是应当悔改。那么"悔改"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只有新约有悔改，旧约从头到尾充满了"悔改"这个词。在旧约中，希伯来文是 teshuva，是悔改的意思。teshuva 是个名词，这个"悔改"这个 teshuva 的意思其实是回转。回转，那么什么叫回转呢？这个 teshuva 它的字根是 shuv 这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回头或者转身。那么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他要离开他所行的恶，就是他的罪，然后呢转向神，然后行神的道。 所以，一个人如果离开他自己所行的恶，没有转向神，那么他会仍然选择另一条行在恶中的道。只有转向神、行神的道，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悔改除了认罪以外，还有一个行为上的改变。一个人如果说我认罪了，然后呢继续行在他的恶中，那么这个不是悔改，因为他没有回转归向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悔改是有行为上的改变的。所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悔改，让我们待人信主的时候，让人能够认罪，能够真正的悔改，这才是能够得神的喜悦，才是能够进入天国的真道。那么，施洗约翰他所说的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在看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信息是跟施洗约翰是一模一样的。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他的信息跟耶稣所传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圣经上讲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因为他所传的信息最终是让人能够归向耶稣，让人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所预备的救恩。那么他这样的信息就让人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神就预备施洗约翰成为基督的先锋。在马太福音三章第三节，这里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段呢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的经文，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安慰他的百姓，这是一个安慰的话。那么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要经历极大的困难，那么神给他们盼望，就是将来的日子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其中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这里说，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这一段的信息呢，就指的是施洗约翰他悔改的这个信息，其实是要预备人心悔改，能够接受弥赛亚。那以赛亚书就预言将来的日子，这个事情要发生。那么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看到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行的，为这个神耶和华预备道路，为这个我们的神修平，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能够人心悔改，接受耶稣是弥赛亚。这是施洗约翰他的工作。那么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先知。第三章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里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就想到旧约的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是旧约中的一个大先知，在他做了许多神迹奇事，其中呢他这个描述以利亚的时候，在列王记下一章八节，当这个别人这个王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王问说这个人是谁，那么人就回答说呢，这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指的是以利亚。那么这个毛衣就是骆驼毛的衣服，这里是一样的，腰束皮带。那么这个王就说呢，以色列王就说，这必是 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当时是很有名的。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就像是以利亚一样的先知，他呢生活在旷野里头，然后吃的是蝗虫跟野蜜。那么蝗虫是一个旧约中洁净的食物，是可以吃的。野蜜哈、就是蜂蜜。那过他们过一个，他是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不是一个在城市中的生活，而是在旷野过一个贫穷的生活。这是一个先知他的选择啊，过一个贫穷的生活。马太福音三章五到六节，这里说呢，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承认他们的罪就是认罪，认罪就等于是公开的宣告自己有罪，而且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就叫承认他们的罪。所以在那个时代，耶稣基督的时代，认罪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行为，就是犹太人他们常常会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受洗是要来证明他认罪，宣告，然后呢受洗愿意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中的一个部分，认罪跟悔改。并不只是基督教有的，而是犹太人的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到底什么是罪呢？对犹太人而言，罪呢就是违背律法。神在旧约中给定的律法，那么是犹太人，任何一个犹太人违背了就是犯罪。所以呢，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律法是一个罪的一个这个衡量的标准，违背律法中的任何一条就是罪了。那么这个律法在希伯来文就是 Torah， 就是妥拉，就是神所赐给人的这个指令啊，或者说给人的信息，这是一个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翻译虽然翻译陀拉翻译成律法，其实这个更好的翻译是 instruction 啊，是教导啊，是教导，并不只是简单的规条而已，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教导。所以如果说什么是陀拉啊，那就是神给人的教导，神的话语，不仅仅是这个律法，超过律法。但是因为翻译的时候都翻译成律法，所以就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规条，并不只是规条而已。因为在妥拉中间，神在意的是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翻译成妥拉，是比较合适的。三章七到八节，这里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里讲到法利赛人，我们在后来的福音书中会看到很多，希伯来文叫 Perushim， 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就是从一般人中分别出来，他们特别关注遵行律法，而且他们教导百姓律法，所以法利赛人是属于比较草根阶层的这个教导律法的人。那么撒都该人呢，他的希伯来文叫 Tzadukim， 意思是义人的这个义哈 ，Tzadik 是义哈。那么他们主要是祭司和他们的支持者，所以撒都该人掌管圣殿和献祭， 所以他们是属于这种宗教上的掌权的阶层，那法利赛人是草根上教导百姓律法的阶层，所以这两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群体，那他们中间常常有互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在福音书中有看到，啊，和新约中也看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法利赛人呢相信死人复活，撒都该人呢不相信，这是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哈，这是其中一个。那么，约翰对他们的指责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真正接受约翰所传的道，他们很多人去就是看热闹去的，或者说了解到底这个约翰是谁，这么多的百姓都去他那里受洗，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的心。当约翰宣传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时候，他怎么只是去听啊，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悔改。那么他们若是没有悔改，那么将来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约翰才说呢，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所以将来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些啊，没有悔改的人的身上，这是施洗约翰对他们的警告。施洗约翰还说呢，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么当时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得救。我举一个例子说，犹太人可能觉得将来他们死了以后呢，就到天国去。那么亚伯拉罕坐在门口，那他们跑到这个天国的门口，亚伯拉罕一看是自己的子孙呢，就让他们进去了；如果一看不是呢，就不让他们进去。啊，所以犹太人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得救，啊，跟我们今天有一些的这个宗教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就必然得救啊，不是的啊，每一个信徒都要选择自己要悔改才能够得救的。那么这里有一段话语，这个施洗约翰说呢，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原文应该是希伯来文哈，因为这个石子孙呢，在希伯来文中叫 banim，这个 ban 是单数哈，banim 是复数，所以子孙们是多个哈，多个子孙。那么子孙并不只是儿子，而是指的是后代啊，所以这个犹太人是可以说是 banim Abraham 哈，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石头呢是 Abanim 啊 Abanim，所以这个石头跟这个子孙呢只差的一个 Aleph 哈 Abanim，所以发音几乎一样，只有一个元音的差别。那么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用呢？犹太人常常用这个相近的发音的字做对比，然后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这两个词发音相近。然后意思呢又相对，好，这个能够这个石头是石头哈，子孙是肉做的，石头是这个硬的，所以这两个相对来表达这个相对的意思，所以这样就像是我们中文的句子时候押韵的用法一样哈，这个希伯来文也常常这样做对比，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希腊文是看不出这些的对比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希伯来文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好，施洗约翰继续说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这里讲到施洗呢， 并不只是这个水洗，而且将来呢，这个有一个人来，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那圣灵的施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灵的施洗就是重生，圣灵能使人的生命重生，这个是圣灵的洗。那么里面的改变是圣灵的血。当一个人在水中下去，然后呢又起来的时候呢，他真正的悔改，然后呢因耶稣基督的名而受洗，那么圣灵同时就洗净他的生命，使他重生。所以这个水洗是圣灵洗的这个他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好，但里面真正的是圣灵的洗，那个是里面的改变。那么火的洗呢，就像是一个洁净，除去这个邪恶，除去恶，这叫用火，哈，火的洗礼。第三章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产，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在收麦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麦子扬起来，然后呢，这个糠呢就被吹走啊，吹走之后，这个剩下这个簸箕里面的就是麦子收藏。那么这个糠坯被吹走之后，就收起来，然后把它烧掉啊，这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施洗的这个火的施洗啊，就像是这个洁净，除去所有的恶啊，把糠坯烧掉啊，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第二段呢，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二段讲到耶稣受洗。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那么我们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加利利是加利利湖这一带在北边，那么来到犹大呢，要经过撒玛利亚。耶稣的生活的地方几乎都在加利利湖啊附近，加百农啊这个等等。那么他若是要到耶路撒冷来，那么通常他们是跨过约旦河，从约旦河的东边南下，然后呢一直到耶利哥的附近才跨过约旦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这个邪恶的，所以他们不想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所以他们宁可绕远路。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是绕过这个约旦河，然后来到这个耶利哥的附近，然后跨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见了施洗约翰要受他的洗。所以施洗约翰的洗呢是靠近耶利哥的这个约旦河的这一段。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远从加利利啊走路到这里来施洗呢？很可能啊，这是三大的节期之一。在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神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需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在北边加利利一带的人，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行程，然后呢从跨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的东边南下，然后再跨过约旦河，通过加利利回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在跨过约旦河的这一段呢，就是施洗约翰在那里这个给人施洗的地方，因为许多犹太人要从那里经过啊，所以他的信息就很多人会听到，愿意接受。那么犹太人的传统，在过这个节期之前，他们都要水洗自洁，所以呢，在耶路撒冷没有很多的水源，所以很多人他们是在约旦河受洗，好，洗礼之后算是得洁净，然后呢，走到耶路撒冷开始过节。那么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是某个节期啊，许多人到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刚刚好，需要受洗。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就传讲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这是一个最可能发生的时间跟发生的地点。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就拦住，想要拦住耶稣，说呢：“我单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约翰认出耶稣来，知道他是神的弥赛亚，所以约翰说：“我单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是约翰知道耶稣的是比他更大的。但是耶稣回答说呢：“你且让我受洗，因为这样是行尽诸般的义。”那么耶稣受洗呢，并不是需要除掉自己的罪啊，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耶稣这样行呢，是因为这个是神所要求的，神要以色列人洗礼得洁净，然后能够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耶稣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他所做的都是要怎么样，神所要求的他就愿意做，然后尽诸般的义。这个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这个受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他所行了，他自己受洗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马太福音3:16-17，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受水洗的同时呢，就有圣灵的洗在他的身上。好，这两个事情，可以说是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好，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呢，我们浸在水中，再起来受水洗，但我们生命中间呢，就是圣灵的洗，圣灵能够将我们的生命重生、洗净、重生、洁净，那这个是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水洗是一个外表，但圣灵的洗是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一个人若是真正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他里面会经历圣灵的洗礼，生命得重生。好，这个是我们在后面会可以看到的，在后面新约的经文又特别的强调。那么这个时候，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神的圣父的声音，他祝福这个耶稣。所以圣父圣灵一同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一同见证他。那么这是我的爱子，这句话呢，其实是从诗篇2:7来说。这里说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旧约诗篇第二篇的预言。神对这个弥赛亚耶稣说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个是我的爱子。那么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唯一的独一的子哈。跟我们一般说神的儿子是一个关系哈，那么这里独一的儿子跟神是一个等同的关系。这里还有一个我所喜悦的，那么我所喜悦的也是旧约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2:1，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就讲到这个弥赛亚， 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我的仆人哈，就是弥赛亚，他是这个心里是神心里所喜悦的。那么神将神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呢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扶持所拣选的，神将他的灵啊，就是圣灵赐给耶稣啊，他要将这个公理神公义的真理传给外邦啊，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呢又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是在旧约中神所预言的，然后在耶稣的身上成就。那么马太福音第三章的信息，我们做一个总结。这里两个部分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到耶稣他亲自受洗，然后圣父圣子同时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章的经文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和应用，就是悔改。施洗约翰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悔改是得救进入天国的第一步，真正的悔改乃是承认自己的罪，行为上与罪断绝，然后呢回转归向神，行神的道。那什么是神的道呢？就是遵行神在塔拉中要我们行的诫命。所以这个悔改呢有两步，第一步是这个与罪断绝，第二步呢是转向神行神的道。那么你啊，我们是否曾经悔改过呢？如果没有，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向神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同时我们也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就将得到罪将得赦免。好，这是一个虽然简单，却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行为在认罪悔改之后会有改变。如果我们曾经悔改，那么现在仍然要常常悔改，让我们自己呢能够一直行在神的正道上不偏离。所以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常行在神的正道上，那么就要常常悔改，回到神的正道上而不偏离。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是蒙神保守到底，直到见主的面。阿们。